人来的不少，别看是晚上，满坑满谷，又有朋友没座，我们想方设法的给您解决这凳子的问题。原来以为天气不好啊，有的朋友不爱出来，可是真没想到来了这么些人。做演员来说心里是非常的激动，待会儿散了之后都别走，咱们一块儿吃饭去，谁去谁花钱，人太多啊，你要说三五十个也得你们请我。今天说的这个呢是一个长篇的单口相声，叫枪毙刘汉臣。在这之前呢，咱们类似的节目演过一批，枪毙杜孝山啊，枪毙严瑞生啊，等等等等。最近很忙，也没怎么枪毙人，这腾出点功夫来呢，赶紧毙两个啊！大伙儿都喜欢看这种节目。那么说这是真事儿还是假的呢？基本上是真的啊，很多事情是来源于生活，来自民间，但是呢放到舞台上必须要加过整理，否则的话呢原汁原味的说呢您未必接受得了啊，就跟说相声似的，好多事儿自己的真事儿你搁在台上说自己可乐吗？就得说别人。比如说刚才有个演员，他曾经演过杨白劳，你琢磨非得那个肚子揉起来他才有那效果，可是能说自己吗？就说脸皮厚他也知道难看，还得说别人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个事儿大伙儿出去谁也不要传，谁也不能说那个演员是王月波啊，从我这儿就得切住了，不能提啊，不能提。那么咱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件真事儿，叫枪毙刘汉臣。什么时候的故事呢？1920几年的故事。发生在什么地儿呢？发生在天津。过去我们老先生说这段时候准得贴上一张黄纸，写上天津实事枪毙刘汉臣，说明它的真实性。天津呢、离着北京很近，240里，现如今开车很方便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但是很多人对天津并不是很了解，说这个故事之前要先介绍一下天津的背景。什么时候有的这两个字儿呢？为什么叫天津呢？公元1400年，燕王朱棣带兵扫北，跟朱建文争夺江山的时候，在天津这个地方屯兵，进南京之前从这儿走，觉得这儿不错，是风水宝地。随行的军师叫姚广孝，给他出一主意，说这个地方您可不能轻视，日后咱们进了南京打了天下，你也不要把这儿放弃，屯兵的好地方，给起了个名字。这个地方水很多啊，九河下哨天津卫，三道浮桥两道关，它占一个金字儿啊。您打着过呢，您这以后就是天子，天子渡金之处，就是皇上过河的地儿，咱们起个名叫天津。后来在这儿呢设立天津卫，历史上才有了这个地名。很多人呢喜欢上天津去，可是很多朋友也说了，说开车到天津呢竟迷路不认识啊，到天津想上小白楼转悠转悠，早晨9点开车进了天津了，转悠一天，下午4点半，劳驾，我到小白楼怎么走啊？你得奔天津呢。 这儿是哪儿啊？沧州啊。为什么天津不好走啊？北京城，天子脚下皇城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只要方向对了，这胡同这大街你没来过你能走，天津不行。这个城市是随着河的弯度走的啊，你非认准了，我不管那个，我就奔正东走，那你得水性好，要不然非淹死不可啊。天津的特色，在这个天津呢，有一个桥叫做金刚桥，现在有趣的朋友还认识。金刚桥下叫三岔河口，南运河、北运河、子牙河三条河并排流淌在这儿，形成这么一个三岔河口，这是天津标志性的地方。过去来说，就这个河面上三股河水并排流淌，颜色不一样，有深有浅，有清有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是不一样，三股河水挨着各走各的，不混颜色，很神奇啊，这都是高科技的东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据传说啊，在水下有一口分水宝剑，分水剑，这口剑在河底下把三股河切开了，这是天津的父老乡亲们互相传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说谁发现的呢？哎，想当初据说来了一位南方人到这儿来憋宝，在过去来说经常有这个啊，老百姓爱说说南蛮子憋宝，过去来说吧，南方人把北方人叫北垮子，北方人管南方人叫南蛮子，南蛮北垮呗，反正谁不吃亏啊。天津过去就传说这个，说这个南方人呐，好多地儿出这个奇人，这个眼睛很毒，拿眼一打就知道什么东西不是普通的玩意儿啊。比如说俩话总跟这站着了啊，来一南蛮子一瞧，这俩啊，这个出音那个不出音，因为那后边没站着人啊，那能成宝贝拿家去修炼去啊，或者撅开了里边有金子，反正眼光很毒。天津这种事儿很多，你像过去天津这个南门外有一个剃头棚，那阵来说没有什么理发馆什么的，就弄一小棚子做点水，来人跟这儿剃头，也不吆喝，也没法吆喝啊，从来没见过剃头棚吆喝，站在门口掐着刀，哪位剃头倒快水热一涂了一个，没有，全凭什么呀？嘴是肉告示，上这儿来的人多了，哎，这师傅剃得好，人就多。可这家剃头棚与众不同，手艺其实挺一般，但是生意特别的好。后来来了这么一位憋宝的南蛮子，啊，一进这剃头棚就瞧见了，迎面墙上挂着一幅画，很普通的一张画，画上有这么一匹马，拿眼一打了不得，这匹马是宝贝，这张画能鼓了，这是早年间的话，能鼓了。什么叫鼓了呢？就是能活了，别人看不出来，非他看得出来，半夜不睡觉蹲在门口蹲着啊，后半夜有打这草棚子里边人出了一匹马，呱的呱的呱头里跑啊，这主在后边跟着，跟出二里地，这匹马跑到草地上吃草去，吃完又跑回来，又进这剃头棚，这主一跺脚，这是古画，这个东西了不得，我要把这个宝贝憋来。转天来了，跟掌柜的说，哎，我要买你这画。掌柜的说，这不能卖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啊，啊，多少年的东西哪能轻易卖啊，不给。